的夜晚，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一个人、一段情，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？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我希望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快乐。我记得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，如果你想每一天都过得快乐的话，那最好每天能够听上一首好歌，读一首好诗，看一幅好画，说上几句真诚的话。时间是晚上的11:35，让你一起走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，一起走进属于青春的记忆。
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似乎青春总是和美丽，总是和梦想这样的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。其实和青春有关的一切东西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回忆起它的时候可能都会充满了甜蜜。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个故事，叫做《青春》，他写给淑珍的情书。年少时的那个梦，因为反复地做过很多次，所以每个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。梦里有万无一失的冒失鬼，还有清脆又清脆的铃声。他也记得年少时曾那样一篇一篇地给别人写信，功课很紧，都把信纸铺在几何习题集里面，纸刚好比书页小一点点，所以父母突然走进房间也要把前一页盖上去，完全不露痕迹。而写信用的纸又不能普通，所以中午的时候他总是蹲在学校门口的小店里翻信纸，把零花钱花在那里。那些女孩子爱的零嘴和冷饮他倒不是很在乎，而心里还隐约有点骄傲的味道。成绩总是排在中间，他也没有着急。名字很普通，样子很平凡，老师也不一定记得他的名字，所以认识几个没有见过的人，而彼此又说着最真心的话，或者是不能对一般人说的傻话。淑珍很珍惜这样奇特的经历。 在那样平淡的岁月里，写信给笔友才是书真的头等大事。什么时候开始注意隔壁班的尾天，他已经不记得了。好像是在军训的时候，眯着眼睛站在太阳底下乱转眼珠的时候望见他的，或许是某天午饭的时候和他擦肩而过，不知道为什么眼睛正好扫到他的身上。每个星期一都有升旗仪式，每个班都有几个高大的男生被派出去举国旗，那天里面就有他。书真便竖着耳朵仔细听了一下他的名字，史志就在无意间去隔壁班的时候，赫然看到期中考试的光荣榜上伟天的名字排在第一个，心里竟然大大的欢喜。他装作不经意地问伟天班里的女生，你们班那个第一名是谁啊？别人也就告诉他伟天这样伟天那样，比如他有多受老师的宠爱，是从一所并不怎么样的学校考到这里来的。另外也八卦了几句伟天收到女孩子情书的事情，有很多人喜欢他呢，可是呢他竟然直接把别人送给他卡片退回去了。淑珍听了暗暗吓了一跳，可是转念一想又高兴起来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开始默念这个名字，细想那些遇见他的细节。他写字时喜欢把笔尖含在嘴里，他不笑的时候嘴角都是上扬的，或者是今天遇见他的时候他微微地偏过头去，深深的领子有一点歪。他今天穿的鞋子颜色好像一块草莓糖。原没想到这些，淑珍都会不由自主地在黑暗里笑出声来，可立刻又会有一些小小的悲哀，因为无论如何伟天都不会注意到自己。他知道自己从来都是淹没在皱巴巴的校服里，从零下五度到三十五度都是一个样，剪着乱糟糟的短发，脸到一到中午就红扑扑的，总之左看右看都没有让每天多看一眼的理由。淑珍也第一次开始发愁自己的功课，若是自己能够考个年级第一或者班级第一就好了，每天多少会有些耳闻或者有些钦佩吧。在收到某个笔友来信的时候，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，我可以和伟天做笔友，真的，我可以写信给他，就像最普通的笔友那样。淑珍的心里立刻蹦出很多美妙的句子来，他想，写信可是我拿手的。真的拿出信纸来，却又不知道如何下笔，改来改去费了很大力气，却不过写了几行简单的字，大意就是我无意中听说了你的名字，突发奇想想和你做笔友。淑珍尽力想把语气写得平淡而又漫不经心一些，又不想露出一些线索，只说自己在同一个学校当中，最后他签上了小可的名字。他对自己说，小可就是小可怜，我就是你没看到眼睛里去的小可怜。学校门口的纸盒子堆着所有学生的信，淑珍装作翻信的样子，把自己写给伟天的那一封塞在了中间。那个下午，他一直听见自己的心脏在猛烈的跳动，写作业的手 都有些微微的发抖。整整一个星期，淑珍差不多每堂课下课都要奔到纸盒子那里去，这样忐忑了几天，终于看到一个没有落款的白信封上写着大大的小可收，他的心简直要跳出喉咙，他一把信塞到口袋里，就像揣着最严重的机密文件，一天到晚都坐立不安，血液都在沸腾。晚上一个人躲在角落里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小小的一张纸片上不过是三行字：小可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愿意做你的笔友，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交过笔友，所以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准确地说，这其实是我写的第一封正式的信，期待着你的回信，北天。翻来覆去的看了十几遍，直到可以背出来，淑珍才停止阅读，直到她立刻拿出最心爱的信纸来写回信。这一次写得顺畅许多，足足写了五大张纸，他自己也觉得很惊异，但因为在那样一个小可的名字下面，便觉得一切都很安心。尾天的第二封信也如期而至，每一个字都让淑珍微笑。淑珍坐在教室的第一排，她知道隔一道墙，那个教室的最后一排就是尾天的位置。她傻傻瞪着墙壁，暗暗地叹息，如果某一天没有了这样一米的距离，该有多好。每天在信里也问小可是谁，绕着弯子问他在哪个班级。淑珍在好几次走过尾天身边的时候，都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，心里默念着是我呀是我呀，可是又怕他真的知道自己是谁就失望下去。淑珍想，如果每天知道小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淑珍，大概就没兴趣再写信了吧。可是尾天还是知道了淑珍的班级，那么多长长的信连起来，还是给了他一些线索。尾天在心里是兴奋又得意的口气，令淑珍有些惊心，却又夹杂着幸福感，因为尾天这样细心的来打探自己的消息。淑珍也开始想象，尾天是否也会在望向窗外的时候想象自己的脸。淑珍常常做着同样的一个梦，阳光照着两旁的行道路，整个世界都是透明的，而她站在尾天的面前，看着他眼里绽放出无限的惊喜，因为他告诉他，我就是小可。总有个冒失鬼在这时冲过来，伴随一阵清脆的铃声，尾天不知去向。醒过来后的淑珍按掉闹钟，长久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慢慢地分辨着小可的模样。有一天放学，淑珍看到尾天蹬在自行车上停在学校门口，就故意磨磨蹭蹭和朋友说了闲话，想多在他身边待一会儿。他见到尾天的朋友走出去，大声和他打招呼，几个人笑作一团。淑珍假装不经意地走过他们的身边，却听见那个高个子男生的笑声，他说，那个女生是不是隔壁班的， 真是平庸的代表。他一愣，还来不及想，又听到伟天的声音清晰地响起，是啊，配给你正好。然后就听到两个人的笑声。淑珍的脑袋轰的一声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好不容易才把脸上的热退了，而他们早就不见了。整个晚上他呆呆地坐在写字台前，面前一张纸上狠狠地写满了伟天，伟天，又把纸撕得粉碎，那一把碎纸扔到废纸篓去的时候，眼泪也滚落了下来。他把抽屉里所有伟天的信都取出来，一并扔了进去。陆续写过几封信来，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突然就没了消息。他说起了很久以前的事儿。你的第一封信，我曾经给我的朋友看过，那时他们还都还嘲笑我。我也想过你是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女生，但我还是决定给你回信。这么长时间，你应该知道我是在很认真地交你这个朋友。字里行间结结巴巴，伟天仿佛感觉到什么，校门口那一瞬间的忘形，也可能是男生之间的某种语言定式，他一定也深深的后悔了吧。淑珍也很相信这一点，可是淑珍没有回信，坐在窗前，他呆呆地想，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是哪种女生，而自己又是哪一种。他反复地想起那个被退回卡片的女生，自己和她也许并没有任何的不同，也许是有不同的，那就是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写在纸上。因为失败的这样惨重，淑珍难得安心地在位子上坐定十几个小时，比划着公式。只是在经过伟天的教室门口的时候，还会张望一下。在做早操的时候，看他大踏步步地走过去，心里暗暗地叹息。进了大学，大家乐呵呵地在食堂吃大同小异的菜，说以前老师的八卦新闻，好像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大人。有一天在图书馆门口等同学，淑珍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走到他的面前，低头开一辆单车的车锁，并且习惯性地把包往身后一甩，这个他偷偷看过很多遍的动作，隔着时空出现在五月的阳光里，一切都是发光的、透明的，就像多年前的梦境一样。是伟天，伟天也看到了他，他有些惊喜地说，同学你好，你也是一中的吧？淑珍说，是啊。还算镇定，但是不敢多说话。他使用的句子跟他的信很一致。他似乎比高中的时候还胖了一些，可是眉眼还是那样的神气。每天微笑了，说，我见过你，我是三班的邢伟天，你是隔壁二班的吧。淑珍只是微笑，心里突然涌起很多个片段，他 大踏步的样子，他在操场上打球的样子，他在座位上写字的样子，还有他说的那些小笑话，他在信纸上画的那些公式图，左冲右突的，在他心里找不到出口。说真没想到，仓促之间，自己竟然用的是应酬的语气。我知道，名人嘛，你不是宝松上的东大吗？伟天有点意外，哎，你竟然记得，我来这里看同学。迟疑了一下，他才说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。伟天紧盯着他的眼睛，对于他即将要说的名字，像是非常紧张，又似乎十分期待。阳光打在背上，竟是有分量的。淑珍微微的出汗了，有一分钟或者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沉默，然后他说，我忘了。伟天吃惊的反问，你忘了你的名字？他再也没想到会等来这种答案，可是毕竟是学过逻辑推导的聪明人啊，慢慢的，伟天的眼里绽放出不可置信的惊喜，他用一种了然的语气说，哦，是这样。这时淑珍看见他在等的同学走出了图书馆的大门，只有三五步的距离，时间不多，有一种过于熟悉的感觉催促着他，他只来得及说，我是淑珍，就被这名貌似鬼架着往食堂的方向走去了。淑珍，伟天笑了，原来是你。他愉快地按了一下车铃，又按一下，清零零零的铃声传进淑珍的耳朵，他猛然回头，原来是这样。青春的故事，相信会唤起你关于青春的很多记忆。记得这首《那年的情书》，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。下周同样时间再次相约，似水流年。你的微笑。
梦想接入现实。